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哦。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就是那个哦，就是我们说参乘圣道的最重要的地方啊，我们谈的那个四谛缘起哦，现在就是哦，我们想要证的涅槃哦，应该积极怎么样的资粮好、哦、啊，所以我们讲了什么八正道嘛，好、哦、八正道基本上可以设为三学，就是戒定慧，现在就是在智慧度这个地方。智慧就是梵语的般若，大家常常听到这个字嘛，但是它是什么意涵呢？上一次最后的十分钟我没有提到啊，那这个感觉上不是这么好懂啊，所以我们今天还要从这边再开始。那我有在做了一份讲义啊，大家可以看到讲义、啊、我们说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哦、这个十二支的缘起、哦、它是告诉我们、哦、我们生死相续的这种普遍性跟必然性，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结生相续的、哦、那佛陀的教义呢是非常的理智啊，它跟现在的科学的看法是非常像的、哦，就是在一切现象、一切生命现象的背后呢，并没有什么精灵，也没有什么神奇，也没有上帝，他就依循了他自己的理则，不需要上帝，不需要精灵，那生命就这样子一直演进下来。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佛的教义理解成这样子，对不对？好，那是它表层的意义，后面还有更深一层的真理，那一个真理就是说明生死相续背后的那个理则是什么东西，就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啊、这个是缘起的甚深意，也是、哦、我们说世间所有万物的一般理性、啊、什么是理性知道吗？就是它背后的理则啊。我们之前有打过比方嘛，就是很像那个物理定律，有没有说飞机为什么会飞，它背后有一个、哦、背后那个我们说飞机会飞或是鸟会飞背后的那个定理就对了齁、哦、好、哦、啊，我们说这个此有故必有齁、哦、就是万物的定理，他说的是到底在说什么，其实就是在说任何万事万物、哦、都是由因果有啊、哦、都是从因然后才有果，都是因果相生的、哦、那我这样讲各位可能觉得说谁不知道什么、哦、你想要收成苹果，你就要种那个苹果的种子、哦、这样因果相生对不对、哦、但是不是这么的哦、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哦、为什么说到因果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哦、它的意思是所有世间的万物都是现起的，什么叫现起你知道吗？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就叫做现起、哦、就它的现起必须依着它的原因、哦、我们通常我们会说这个小孩子原来不是在世界上的，好，那是好一个因缘，对不对？他父母亲生下了他，以前没有他嘛，然后现在有他，这个就叫现起。好，但是他用这个现这个字也是有他的深意。好，现起就是生灭的存在，他是从无到有，那必然又会从有到无。我们观察世间的万物都是这个样子、哦、虽然我们不能够在这一念心就了知、哦、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哦哦、就是上一辈人的智慧的累积，我们知道说、哦、虽然我出生我看到这座山在这，但是以现在的那种科学观念、哦、我们都会知道说这个山不是永远在这里，有一天沧海会变桑田，现在我们人有这样的智慧啦，就是知道虽然我们现在肯定好像很稳固的东西， 它还是会趋向于灭无这样，连这个世界这个星系也是一样哦。那它哦，它所以它就是从它的因现起的哦，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有就是它的因，故彼有就是它的果。好，它意思就是不是自由的，它不是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存在哦，也不是永恒的，因为它有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这个历程。那我们这样讲，好像一般看过去好像没什么感觉，就是讲一个因果关系嘛，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什么东西呀，是不是存在这个理则，但是哈，存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接下来看讲义第一页，哈，就我们从背我们它的相反面来理解，到底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有什么深意啊，哈。譬如说上帝，或是说万物的起源，万物的起始，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你看我们齁，现实有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人嘛齁，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我们的父母生的，对不对？父母前面还有父母，对不对？一直推推推推，有没有第一个父母？这个我们不知道的事，对不对？但是这个神教的圣经告诉我们有，只是亚当跟夏娃，对不对？那亚当夏娃是第一个人，他不是被人所生吗？那他是怎么被创造出来？他是怎么现起的？那神教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好，那如果我们的好奇心继续推死，我们可以再问，那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好，那我们这样考虑的话呢，神教告诉我们说，上帝并不是被创造的，他跟世间的万物不一样哦，他是创造万物的人哦，不，创造万物的神，他自己不需要被创造这个过程，也就是他是什么？他是永恒存在的，而且他的存在是在万物之前，好，所以他是靠不依靠任何事物，他自己本身就存在，他没有从无到有的过程，哦，那也。哦，当然也理所当然，他就不会从有到无，他跟世间万物是两回事。所以，哦，佛教说这样的哲学叫做不平等因啊，就是我们都需要被人家生，对不对？哦，但是上帝不需要，那就是万事万物有不平等的啊。我需要被生，但是你不需要被生，这个叫不平等因。那这一种存在就是什么？就是自由拥有的存在，这样了解吗？但我们这样子理则这样去推演齁，好，我们的心思可以让我们推到那个很古早很古早很古早那个时候齁，这边讲的不只是人类，甚至物质还有灵魂心事，到底它有没有个起头啊？这个问题的范畴齁，都是在十世无忌，就是外道也曾经都问过佛的问题，有听过吗？什么世间有边无边那个问题啊，其实问的就是这一个问题。好，我们把这个现实拉到它的起源，自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产生。那神教的哲学给我们一个回答，它的回答就是会有，我们这样子理智的推演到一个尽头，一定会推到一个是自由拥有的存在，这样。那佛教否认有这样的起点，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我们不要谈那个神教的哲学，我们谈近代物理的看法。现代物理的看法认为，实在的东西，比较实在的东西，不是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些观念，而是这个很坚实的物质，他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什么叫物质？我们以前那个现在比较物理科学他们相信的哲学是原子论的哲学，从那个德摩克里特啊，或是什么比较近代的物理学家像道尔顿啊，他们认为说像我们这种物质世界可以被，就是它是由很小很小的像叫原子的东西所聚合而成的， 这个大家知道吗？但是后来又有人发现这个原子我们本来以为它就像一颗一颗的葡萄，有没有？就聚在一起啊，然后就很多很多，然后就变成一个桌子，变成一个人这样的齁。然后呢后来就有又有人发现说齁，其实我们认为是粒子的那个原子齁，它本身还不是最终的粒子，它还可以被分为原子核跟电子。那原子核就是中子跟质子所组成的，这个大家知道吗？知道齁。然后齁，这些粒子又是从夸克组成的，那现在齁，这种夸克这种单位可能也不是最终极的，最终极的那个粒子。我们现在在欧洲齁，有一个大强子对撞机，大家知道吗？这个机器是人类有史以来应该是最大的机器啊，它是一个粒子加速器，它每开一次的电力齁，可以让那个城市的人过一天。就开一次就需要这么多电力，那它是要干什么呢？它就是把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让两个电子撞在一起。那他们认为就这种物理方式的分割会撞出最物质最基础最终就是最后的那个最微小的那个粒子。那在我们佛教的那个哲学里面也有那个萨婆多布啊，他认为说色法的基础就是极微，就很像这种粒子啊。那我们平常其实现代人这种观念是充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地上倒一滩水，对不对？下个礼拜我们来看这一滩水会不见，对不对？那是有没有人认为它是凭空消失的？大概不会这样想吧。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水不是现在不在地上，是它跑到空气里面，那就是一个物质不灭的概念。就是这个世间会有这样子沧海桑田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微小粒子的聚散。它聚在一起，我们就看得到说有一种物质形态，比如说水分子聚在一起，我们看它就是液体。如果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间呢分得很开，平均散布在这个空间里面那它就丧失这种液态的形象，不过它不是不见哦，它还在这个世间，这个叫物质守恒定律嘛。那我们其实我们都有这种观念，那意思就是我们的想法里面有一种永在自在的东西，因为这种粒子是不会消失的它就一直存在。推到前面那个头物理学家现在认为说这个世间的物质是来自于大霹雳，各位有听过吗？这个理论是那个英国剑桥大学的那个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叫做斯蒂芬霍金，前一阵子有他的新闻，是他警告他说现在的人类不要跟外星人打交道，他认为外星人是危险的。那新闻有看过，就是一个全身瘫痪的那个科学家嘛，就是他认为这个世间的物质来自于大霹雳。那大霹雳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因为它密度极高而且只有一个点，所谓的物质在这里面。他这种理论就是很像数论派的因中有果论，但是这种想法其实都是拥有自由的想法，这是佛教反对的。那物质不会无中生有，像我们从小，比如我们小时候大概100公分左右，现在长很高了，对不对？我们不会觉得那个高度是凭空长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吃东西，你吃的东西对不对？会经过一个复杂的消化，让这些物质变成你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不知道说吃下去的蛋糕什么时候变成我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会有这种观念，会有这种想法，那基本上就是来自于这种 自有拥有的例子。好，这是一种执见。这好，就像佛说持有故必有，就反对这样的想法。OK， 好。然后再来是一个比较有关于我们的好哲，这个是我的这个哲学，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然后就是神我这个观念。好，我们在那个苦地的啊极地的时候有谈到说，这个苦呢指的是什么东西？苦的感受者是什么？其实佛呢不讲是我在受苦嘛，好，他描述这个身心是色受想行识，用五蕴来描述这个身心和所产生的苦。好，那是我们说色受想行识，好，感觉上这些特质都必须要挂在一个挂钩上。那个挂钩呢，我们会给它取一个名字。好，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个张先生，对不对？哈，张先生他病了，那代表他是有的时候他是健康的，其他的时候他是健康的，对不对？小时候他大概110公分左右，现在已经长到170了齁。那代表他的色是常常在变化的，是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变呢，他都是张先生，对不对？瘦呢但病很苦，对不对？其他时候是不苦的齁。那想齁行事他都有种种不一样的面貌齁，但是都是张先生。那讲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好像张先生是独立于这些特质以外的另外一个东西啊。有没有病跟张都可以是张先生。万一他说张先生呢，他跟五蕴的种种的变化都没有关系，所以他是自己成立自己，他跟五蕴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想法啦齁。而且呢是历时长久齁，经历的时间，但是它却没有改变的东西。好，比如说色法，你小时候长多高，现在多高了，对不对？色法会变化，但是都是张先生，他自己是不变化的。这种观念就是拥有，永久，就是恒常住不变异，这个拥有的这个概念。好，而且呢，他比他我们能够认识张先生这种种状况，好像他比这些特质啊还要更坚固，还要更真实的东西。这个就是拥有跟自由的观念。那我要我们大概自己检讨一下，这种观念不是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吗？我们没有仔细思考，但是我们确实就是这样理解世间的，是不是这样？不要说你们齁，小孩子也一样哦，就是那个心理学家有做那个实验哦，就大概好像是6个月还是几个月的小孩哦，他就开始有物质永远存在的这个观念。那科学家怎么知道呢？他就设计一个实验哦，就是一个溜滑梯嘛哦，他把一个球滚下来，那个球就是要让小孩子能够盯着他看，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奇的。那科学家就是在这个滑那个斜坡上面呢，在一段中间那一段齁，用一个布把它盖住，然后那个小孩子看那个球滚到那个布幕后面，对不对？那布幕后面呢做一个机关，让那个球就停在那里。那小孩子看那个球齁没有继续滚下来，他就会一脸惊讶这样子。就是我们发觉好像是这个不知道几个月我忘记了，那个小孩子就会知道说齁，虽然中间有一块布，对不对？但是他知道那个球跟滚到下面那个球是同一个球，而且他是会这样一直滚下来。如果中间那一段被我们遮起来了齁，他不知道后面有个机关把那个球停住了，他看到下面那一段没有球掉下来，他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这是根植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执见啊齁。那关于我也是，我的问题也是一样嘛。我们今天早上醒过来，对不对？你会知道自己是谁齁，你当你条件是你没有失忆症啊，没有老人痴呆症齁，你会知道自己是谁，而且你会知道说好像跟你昨天的你没有什么两样齁，甚至跟你小时候 哦，比如说五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就是那个你啊，是不是这样？这个就叫做自由拥有的存在。现在佛哈、哦、给缘起下一个定义，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像这种存在的状态，这种哦，比如说我啊，哦、这些都是反缘起的执见。这样了解吗？好、哦，那我们就知道说佛对我们讲这个甚深甚深的缘起义是什么意思，就是反对这样的存在。那如果没有这一些，对不对？那为什么又会有我？是不是？那没有上帝，那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这样？没有即为物质又怎么来？好、哦，所以下面要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说为什么会有呢？为什么会升起呢？万事万物从哪来的？它的起源是什么东西呢？佛讲了、哦、它是离不开因缘的，有因才能存在。好、哦，那爸爸的爸爸前面还有爸爸，对不对？爸爸爸前面还有爸爸嘛？一直推哈、哦，推不到一个没有不需要原因的东西。反正呢，万事万物存在都需要个因呐、啊。好、哦，这个是姑且我们先这样看哈、哦。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就是因缘的因缘呢，前面还必须要有因缘呢、啊。只要是存在的东西，都需要因缘的现起。好、哦，所以生死对不对？哈、哦，我们看如果没有上帝，那整个哈、哦、整个人类这个过，或是我们没有张先生的话，没有这个神我这个角色，这个轮回是怎么来的？哈、哦。佛陀在哦，比如说我们说中论，我们举一个颂啊，当然这个意思是很深的哈、哦。那我们现在只是个引论、啊，然、哦、后说大圣之所说本寂不可得，生死无有始，亦复无有终，这个是在中论观本寂品的一句颂哦。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本寂这个观念哦，根本是不可得的。为什么我们？理智理念一直要追寻一个本寂，那是因为我们把现实看得很实在，依照着这种直实的想法去推究那个第一因，它本身这种推论呢就是一种谬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实的生命哈、哦，是等于后面会提到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哈、哦。我们现在先讲一个结论，就是假名言所立的就是这样子。它的因呢，比如说神我的因，对不对？它只是个概念，但是它的因是什么？就是五蕴。五蕴本身还要需要有因缘来支持它。你反正你找到任何一个事物，没有不需要因来支持它的。好，我们说五蕴并不是生起，而是现起。现起的意涵就是假名言施舍的意思。好，先讲到这，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了哈。我们哈把这个世间看得很实在、很实有，所以就会想要去追求它的原始。哦，但是求它的真实哈，就有很大的问题，里面有很大的误谬。佛哈用一个譬喻来告诉我们，这种行为是像什么呢？就很像。大家有听过十女儿吗？十女哈、哦，这经论常常会提到，十女就是不会生小孩的女人哈、哦，她是没有小孩的嘛哈、哦。但是我们在追寻这个，我们说这个生死的源头，这个本寂哈、哦，就很像在问这个十女的儿哈、哦，是男的是女的，是高是矮，是白还是黑，是胖还是瘦，是美还是丑。这个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你懂吗？就是，哦，我们把这个生死视为实在，就会犯下这种谬误。好、哦，当然这个是举一个我们容易懂的譬喻啊。哦，至于生死为什么是如幻如化的哦，我们还要在这种与空相应的深深经典里面多熏习哈，多听闻，多思维，我们才能够体会得到了哈。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追求。我们假定诸法有实性，对不对？时间也是真实的，那我们就会开始寻求时间的起始， 就是这个起始点啊，像那个大霹雳啊的那个起始点，或是上帝啊，其实齁，推估到这种存在都是不可想象的。齁，那佛是反对这种反缘起的啊，所以后面就讲说齁，我们推到后面那个因素就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而且很奇怪，会创造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比如说所有的物质，现在宇宙所有的物质齁，它的起始点是一个点，大家可以想象这种事实的存在吗？是不可想象，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理则把我们带到那里去，或是说上帝这个概念，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齁。如果我们否定它齁，也不可以用矛盾为实相拒绝回答，就是齁，推起来就矛盾嘛，那世间怎么样子？就是没有真相，这个就是怀疑论的哲学。这个齁，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还没出家以前，就是在这种外道的僧团里面出家的。好，他们认为你推演到上帝或推演到这个起始因齁，这个逻辑上都会矛盾，所以他们不接受一切的结论，好，就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世间这样子。好，那这些怀疑论都是哲学家啦齁。那为什么齁，就是他们不再肯定这个世间是真实是什么这样齁。那性空齁是缘起的，始终的时间像是相待的假名。这是告诉你结论啦齁。至于为什么是相待的假名，恐怕大家齁又要另外学习像中观论颂这种与空相应的深深经典。经上很少在解释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经我们去读阿含也好，或是读般若经也好，它都告诉你结论，就是假名缘相待的。但是为什么齁，只有在论点里面会特别来告诉你。好，这种论点其实也不多啦齁，只是它很难懂。所以齁，大家要如果说有志于要寻求三乘圣道的人齁，就避免不掉这一种理智的这种推寻的过程。好，那就干各位的善根的厚薄啦齁。如果就善根的厚薄不一样嘛齁，有些人好像是学不来。但是我觉得是意愿的关系啦齁。如果大家肯花时间齁，愿意忍受这种齁，就是看不懂，然后又想要问啊，看出个所以然来齁，那这种不怕被这种不怕被这种挫折感齁征服的人齁，可以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有善根的人啦、啊、那个假名言的相待齁，所以否认究竟的真实，就是现见的世界呢是没有真实性的。所以齁，如果我们了知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很愚蠢的去追寻那个本际的问题。我们理智上如果知道说这个世间就跟使女儿一样齁，是毕竟空寂的齁，我们就不会笨到就去问说哎，他的女儿是高还是矮啊，使女儿是齁，就是问他这些详细的这些特征齁，因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那个佛在回答外道问题齁，外道问他说如来灭后是有还是无呢，就我们死以后齁，我们的我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佛不答。佛默然，就是有人说就是说齁，就是没有办法回答啦齁，就是他问题问错了。那有人说这个问题跟解脱生死没有关，那都有经典做依据啦齁。不过我们还是倾向于第一种回答，就是我怎么回答呢？我怎么回答你呢？对，你的，比如说你家，我一直问说，啊，你家那一棵芒果树结果了没？问题是我住台北，我家怎么可能会有芒果树？所以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是该回答他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佛遇到这种问题呢，是就默然了。好，我怎么打你就会升起另外的执见这样子。 好，这个是本际的问题。那有关极微的问题，对不对？我们齁能够让我们升起这种觉受啊，齁像水是湿的，对不对？齁这个桌子是坚实的，我们这个主观的感觉齁来自于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是有一世界有一种东西叫做能知的心事齁，然后能让我起这种觉受的是心之外的物质。好，那两者都是实有的。那现在先讨论这个极微啦齁。萨婆多部认为说齁，我们这个桌子是怎么来的？是原子的聚合，就是极微的聚合啊。它是所有物质的质料齁，知道吗？就是它的那个原子齁。不只是外在的世界啦齁。或是说我们说这个身心合合的生命体齁，这个五蕴是实在的，就是我的元素。那我呢就是五蕴的堆叠，这是他们认为的。好，他们的因果观持有故彼有是这样建立的。好，那唯识也说这个假法的非因非果。但是呢这个都不是我们现在讲说持有故彼有，中观学者他的意见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齁、不需要这种元素存在。齁、这个会不会很难懂，很难懂对不对？但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假法的因果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都是无自性齁、都是由因果假立的幻象啊。好，所以物质是怎么来？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般若经》里面的三甲品里面说的哈，他说哈，这个世间我们可以把它说明说，像梦幻泡影嘛，都是假的。这种假有三种层次，第一种叫明假，第二种叫受假，第三种叫法假。明假是什么？就是在概念的范畴里面哈，我们名言所诠的这个世间呢。不见得就是我们观念中物质的本相啊，了解吗？这个可能齁、我们看这个文字可能就会比较清楚啦齁。齁、我比如说我们说火对不对，如果这个语言跟这个性质是相称的，我们说火应该嘴巴会烧到对不对？齁、但这种想法是很奇怪，我们不会有这种执着啦齁。他只是告诉我们说齁、概念是概念的世间呐、不见得跟这个物理的世界是等号，画上等号。哦，这个是明假。哦，我们说那个唯识中有用的一个例子，也可以来哦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说眼前的这个流，这个河流，人来看是河流，对不对？恶鬼来看是猛火。这个典故大家应该有听过，天人来看就是琉璃，那鱼来看就是他的家嘛，好、是他可以生活的地方。但是人对同一个事物不会有一样的看法，可见得我们的概念里面的东西齁、是相应于我们的果报，但是都不是那个东西本来的性质。明假其实就是讲这个。好、大家知道一下，呵呵，是不是很抽象呢？好、第一个叫受假哦，就是我们平常有的这个观念，它就是一个聚合的观念啦齁。好、像房屋呢是屋瓦所堆积而成的。这个叫受假。受假其实就是取齁、古代的翻译叫做取，这个翻译可能比较好一点。房屋是取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砖块堆叠的嘛、木头砖块去堆叠的、这个叫做受假。那我们刚讲那个萨婆多部讲的人、或者说物质积聚的观念其实就是受假、他们所诠显的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分割到最小的单位就没有办法，它必须要是自由的，而且是拥有的。好，结论都会变这样。我们在处理这个元素的物质或是起始这个原因，就要谈到法假这个观念哦。法假是什么呢？就是法施设意， 施舍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它只是个概念而已。我们理智上推寻哦，好像必须要停在一个实有的东西上，对不对？但是呢，中观的哲学告诉我们，你所假设的这个起点啊，好像它可以解释一切，它自己本身还是一个概念而已。这个就叫做法施舍。好，比如我们看说萨婆罗布说各自有自性的诸法，分析到最后是最终的实在，就是这个自由拥有的东西。他们最终的实在就不能再没有了。如果再没有，那世间好像就龟毛兔脚，什么都没有了嘛。这是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有这种实在物，他们的聚散才会形成这个森罗万象的世间。但是依般若经来看呢，你所认为这种实法还是一种法施舍，是因缘所显的假象，它自己本身不是离开因缘而存在的。这个就是法假的观念。我们继续看，他说中观误解的法假呢，近于近代科学所知的，我们近代物理知道的就是像电子啊，或是上帝粒子这种物质的基础，本身它还是复合的东西，就是它必须要别人做它的因缘来显示自己，一定是这样，因为没有一个东西不是这样自己成立自己的，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中观认为，没有那一种小而无内的这种基本元素的存在，所有的万物都是缘起而有的，这个是结论的，好，所以这个就叫做法施舍。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中国的佛教是三论中，比较接近这样的思想。那它是我们中国佛学呢，知道这个观念是从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一系列的般若经啊，而来的。当时候南边的佛教的那个等于是一个领袖啊，就是我们熟悉的庐山慧远大师，那他在那个唐朝的目录里面，唐朝藏经的目录里面呢，有提到说他曾经跟鸠摩罗什，问这个法施舍的这个意义，曾经有书信往来啊，就是谈论这样意义。不过他们的问答我们是没有缘看得到，因为在他们后面都有破佛的历史嘛，所以这些资料都没有留下来啊。好，从藏经的目录知道这件事这样子。好，可见这些人都是我们说一代的宗师，好，这是他们这种佛学造诣这么高的人在讨论的问题。那我们这些初学者就先知道一点皮毛这样，好，就以这样为开始啦，那制度论，说明这三种假，都是一种阶梯啦。我们从明假慢慢的体会说这个世间不是我们直见的那个样子，慢慢我们会开始动摇，会想要理解这个世间到底它的实相是什么呢。我们从这边就可以进步到受假，然后再进步到法假，事实上它会让你对这个世间的观察，能够再进一步，最后能够达到中观所认为的法施舍。那我们知道这个法施舍意义，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做到像《金刚经》讲的，说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佛对我们的教赐，也是对我们的嘱咐嘛，但什么叫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世间都是法假，才有办法做如是观啊。不是说我每天，就是糊里糊涂的，对不对？好像没睡饱，那我走在路上也觉得我好像在做梦一样嘛，不是这种如梦观啊，也不是像诗人，说那个人生苦短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是像这个世间对他们来讲，对艺术家来讲， 很像梦嘛，齁，也不是这种感觉啊。齁，金刚经讲的其实就是法假法施设这个意思。齁，那我们这个是物质世界齁，最后的这个元素呢是假名言施设安立的。那神我呢，就是我到底没有我的话，那是谁在轮回？我们现在来考察我的问题，这是讲义的第五页。然后就我们说我，对不对？我们先从别人来观察起啊。我们说我们看到张先生，对不对？感觉上他是五蕴这些种种身心特质背后一个坚固的东西，对不对？因为有这个坚固的东西，它会表现这样的特质让我们看到嘛。好，那我们认为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张先生，我们就是在讲那个张先生就是那个东西。好，但是我们看到他，我们会看到一套颜色，他长得高，长得矮，长得白，长得黑，对不对？我们听到他说话，我们会听到他声音嘛，感觉是从张先生这个主体哈，发出来的，对，发出讯息。那他说话有内容嘛，我们也相信他跟我们一样有一种感知，主观的感受哈，我们都觉得背后有一个哈，离开这些现象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张先生哈，是他表现出这些特质，那这些特质是他表现的，他跟这些特质哈又都不一样，因为哦，他可以心情快乐不快乐，有病没有病，好像跟他没有关系啊，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东西。但是离开了这些可知可见的东西，什么东西又是张先生呢？如果离开这些现象，我们对张先生就一无所知了。这个我自己没有形象的，但是在这些现象背后好像又有一个张先生存在那里，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神我他的特质啊，好像他拥有自己的相貌，好像他是自由的拥有的，这不过是一个假象。他的相貌其实就是这些瞬息万变的五蕴，离开这个东西张先生自己是没有的、哦、所以我们感觉、哦、张先生是五蕴的主体，但是抽掉这些性质、哦、我们想象张先生他本身是什么的时候，剩下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观察无我的一个思维，就是这样观察的，我们就会得到个结论，其实张先生只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一个钩子，我们把这个个别的事件挂在这个钩子上面、啊、其实不需要这个钩子啊，这个钩子是多余的。但是五蕴现起的时候呢，我们就隐约的就看到张先生的这个具体的影像在哪里。五蕴就是张先生的因啊，张先生是持有故必有，五蕴做他的因，这个就是假施设的意思。所以我、哦、我们说我们有我与取，我们有四取嘛，我与取嘛，我只不过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取着它有它的实性。像外道、哦、认为说五蕴背后有一个真实的神我，这个神我往来于轮回、哦、但为什么我们离开这五蕴又没有办法知道，又就是离开这五蕴的现象，这个神我就不剩下什么啦？他们觉得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他一定有什么，只是他的形象非常微妙，所以、哦、外道又把这个神我跟梵宇宙的根源又 连在一起、哦、说我们本身是小我，这个梵是大我，大我跟小我是没有分别的，我们都是梵，这样这个就是外道的解脱理论，赋予这种神我一种神秘清净的性质，然后说你在止观里面证得它就得解脱，这是外道的解脱理论。现在佛教告诉你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如果神我存在的话，它就是自有跟拥有的， 事实上它的存在不是这样的相貌，尽管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好像它是这样的存在，事实上它经不起考察。我们由这两点来考察，对不对？发现离开了五蕴并没有张先生的影子，它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坚实。我们这样反复的观察就能对治我们自己的执见，因为我们的脑海里面一直都存在这样的看法，而且是根深蒂固，连那个幼小的孩童甚至单细胞生物一样都是有这种执见啊。我们说飞翔飞飞翔天的众生，对不对？他住在什么呢？其实就是外道这种神我清净的执见，他的定力呢就专注在这个点上，神我独存，八万四千劫。所以这三界里面的众生不管高贵或是很下层的地狱的众生也好，都是在这样的执见底下，无明底下，所以有轮回生死流转不息，就是因为这样子。那我们这样考察就开始，我们感觉上这个观念被我们想起来，我们会觉得有点怪，对不对？怎么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嘛，我们每天都活着，对不对？但我们都不知道，那唯有佛出世，对不对？才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活在一种妄见里面。那我们这样解释，大家有没有开始有没有动摇一点自己生死的根啊？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大家觉得很奇怪，开始觉得这个生命其实不是好像我们早上起来这个太阳都一直从东边出来都不会变，好像这个日子是一成不变的，会不会？我们觉得这种世界是非常乏味非常厌烦的，对不对？那我们这样考察这个世间其实是很奇怪的，有没有？我们的生命里面隐藏一种谜啊，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往哪里去，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应该唤起我们一些童真啊，开始会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而且不是说让我们过得更好，而是解开一些谜的，解开一些谜的答案。我们讲那么多，大家回去有没有想想这个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开始觉得很奇怪，没有吗？最好是有，那代表各位还有点善根哦。所以它是一个一个影子，一个钩子，是一个概念而已。这个我这个观念是这样子。这个五蕴假我是相依而有的假名，是空寂的。大家从我的这个看，我们从我的观察可以知道假名言失色是什么意思了吧？它不只是中观学家的看法不只是只有我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同样的性质。张先生是我，对不对？我的观念看起来是坚实的，是拥有自由的存在，看起来他的相貌是这样啊，但是离开五蕴又发现他什么都没有了，可见得他自由拥有好像从小到大是很坚实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它本身是一个概念而已，但这个概念不是凭空的被创造出来，而是五蕴啊，就是我们观察到张先生这些身心的变化里面呢，好像透着这么一点东西，就是好像有这么一个坚实不变异的张先生存在在那里，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幻觉而已啊。大家知道吗？它的存在就是一种假名言所立，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我的观念就是这样。我们想到这可能会觉得有点恐慌啊，那什么东西都只是个概念而已好像有点虚无主义的感觉啊。这个就是很多哲学家对 佛教的看法，他认为佛教最后尤其是中观的哲学最后是一种虚无主义啊，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执见太深了齁。我们一直很肯定现实中让我们见闻觉知里面一定有一种实在的东西，我们对这种执见不愿意放弃啊，就很像是什么呢？哦，以前我们常讲啊，400年前哦，你告诉哈、哦，告诉人说这个，哦，大部分觉得说这个大地是个是一块平板哦，驮在一个龟背上面，我们觉得这个地哈、哦，一定要一个很坚实的东西作为它的依持啊。但现在科技发明了，对不对？我们知道说没有什么东西在撑着这个地，这个地球就是浮在一个虚空上面嘛。但是如果大家坐了时光机齁，跟400年前这样，现在我们是亲眼看到，对不对齁？都上太空了，是我们亲眼所见嘛。但是你坐的时空机回到400年前跟那些人讲，人家会觉得你是疯子。齁，一样。我们对于实我的看法是这样根深蒂固。但是经过齁、哦、无我慧的习练，慢慢的清除我们自己的执见齁、哦、我们会发现这个我不需要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反而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齁、哦、轮回不可能是这个样子。而是会根本如果有实我存在的话，我们人根本不可能得解脱啊。因为齁、哦、缘起如幻的世间，也就是因为它性空才能够成立一切，这个是中观师的结论。哦，这个中观有一句颂也是表达这个意思。好、哦，应该说因，好、哦，就是说因为有空啊，所以才能够安立一切。好、哦，这个中观论有这么一句颂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会觉得奇怪，就是我们觉得大地必须驮在龟背上，我们还没有办法明白哈、哦。从概念里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都是相待的假名能够成立这个世间。好、哦、这个故事还很长，这个必须要我们要阅读中观论、哦、像这种与空相应甚深经典才会稍就是比较明确知道说佛陀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那还有我们生系的执见、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哦，那我们看第六页的结论呢、啊、就这样深刻的观察起来、哦、所有万事万物啊，一切众生生生死死都是基于这样的条件来成立的。我们说这个我、哦、就是一个概念而已，是假五蕴做它的名啊，五蕴做它的因缘啊，它本身没有自己的相貌，但是它染五蕴作为自己的相貌，它本身又不是跟五蕴是一回事，因为五蕴会变换，它不变换呢、啊哦、但是这个不变换的感觉呢，是从五力里面五蕴里面假名言安立而来的，借由五蕴然后再假名言安立跑出来，好像等于是说张先生这个概念是五蕴的影子。对，我们觉得如果小孩子可能会觉得说第一次看到影子的小孩可能会觉得说诶，怎么会有个黑影一直跟着他，他会觉得那个黑影不是从自己假立而来、哦、他会躲那个黑影嘛，对不对、哦、那我们如果我们、哦、依照着如实的观察，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对于我的概念其实是从这种变幻无常的五蕴来的。那五蕴又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想过五蕴本身有自己的因缘，它也不是自由拥有的存在、哦、而且呢必须要有这个假名言安立的张先生才有张先生的特质。五蕴的本身、哦、假我假名言有我也是他成立的，也是他成立的因缘，互相假立。这个观念、哦、不好理解、哦、比如说我们说病了总得要某一个人病嘛，对不对？有一个人快乐，这些特质一定似乎一定要挂在某一件事物的上面嘛。五蕴本身的这些特性也是从这个假名言所安立的我来的、哦、佛呢讲一个譬喻啊，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哦、就像什么所有一切法、哦、我们说一切行 因为所有东西都不是固定不动的嘛，它都是无常流变的，所以我们叫做行。一切行呢，就像芭蕉，一切事，很多很多的事件哦，这个哦，哎，那个哦，沧海桑田这样无常变幻之中呢，就像是我们追求它的根源，就像在剥芭蕉树一样。各位知道香蕉吗？芭蕉哦，看起来就大长的哦。其实我们一页一页扒，以为里面有一个坚实的东西，这个坚实的东西就像是上帝啊、极为或是说神我这种观念，我们会以为后面藏着一个东西，是这样的东西，它让我们是因为他们，所以才有这个世间的形成。结果呢，诸行如芭蕉啊，当我们一页一页用理智呢，我们用智慧的利剑一页一页的剥开来看，发现并没有我们认为这种实实的东西在后面。作为一切的引舞者，并没有这样的事物存在。好，那怎么存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这个就是缘起的深意。好，所以我们又回过头来前面讲到佛陀对阿难讲的话，他说这个缘起意是生生生生即生生，对不对？不是你，就是我这么一两句话讲你就会明白的。所以佛才要说法49年啊，然后那个金刚经一再告诉你哦，我说为尘即非为尘，是名为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非为尘？因为这个为尘，为尘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山河大地哦，就会我们用物理的方式或是用理智的方式一定可以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小的单元嘛，对不对？他说齁，看起来好像有这个单元，就很像我们在五蕴里面好像看到一个拥有这五蕴的那个张坚真，好像啊齁，但是毕竟都是从这个现象所做的推论而已，都是假名言案例的，后面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实法。这样了解吗？嘿，这个就是缘起意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